Okay.200首，玉露沙蚕。这首诗歌哈，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唱过很多遍，大家也很熟悉。那这首诗歌啊，实在是一首非常好的一首诗啊，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这个玉露沙蚕，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是古时候人的这个祭食用的那种沙漏，那个沙倒过来说沙慢慢的漏，那记这个时间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玉漏，因为用的是很文雅的字。我想这个作诗的人哈，用这个玉漏沙尘，这个也是很有巧意。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不像时钟转了还可以循环，这个玉露沙蚕就到最后的时间，完了就是完了，这个意思啊。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的确，我们今天生活在末后的时代啊。看着这个时间呢越走越快，需要主给我们理念有一个提醒。我们知道他这首诗歌第一节那里说哈，玉露沙蚕是将近，天国即将破晓。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啊，跟这个英文里面的意思比较不一样。他是这个英文是说这个天呢马上就要亮，但是呢我们中文的这个弟兄的翻译很好，他加上天国即将破晓。我想的确这个时间一到尽头的时候，马上接下去就是一个国度的时期，千年国度的时期就要开始，所以这是重要的提醒。我觉得这个比他英文原来的意思的提醒还要好。我们把这首诗歌先唱一遍。
玉露沙蚕是将近，天国即将破晓，说令我手段
真正爱慕主显现的人，当主显现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吸引主的自己。所以这首诗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很容易啊受周遭的一些人事物的影响，甚至很多时候也会受到很多所谓属灵事情的影响。所以这首诗歌呢，告诉我们在这个短暂的时期里面，我们应当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摆在主身上。我想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诗歌，146首，基督就是。
主，当你使他放牧在人间的时候，我你的心中渴望和欲望心里的交锋，主啊，当你把那条旧心又混入打开的时候，你也是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条路方法你的面道，我们实在不配，你这位至高是圣洁是荣耀的神，这样的热意与我们这些渺小爱的罪人交通，主啊，这些叫我们又惊又惧，主 望我们是在地的，哦，你太爱我，希望你愿意降卑你自己，哦，愿意哦来啊抬举我们，我们能够与你为朋友。
主啊，
哦，我们在哦与你交付的这事上，实在是有诸多的亏欠，主啊，哦，我们羡慕像哦在旧约在新约中那些常常与你交付的弟兄姊妹，主啊，哦，在以你为哦全部的世界，主啊，哦，我们需要你的拯救，哦，把我们再把我们带进哦这个更深的渴慕里，哦，就是说
主啊，
哦，如此为一切，哦，我们也不问是你的事，主啊，哦，在地上的哦，是我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主啊，在还没有亲眼见到你，哦，还没有在荣耀的以马内利降临，主啊，我们需要用信心，也需要用渴慕的心进入这样的同在交通里，主啊，愿你今天晚上哦再来吸引我们，
在
这个剧情中哦来哦再向我们敞开你的事情，主要让我们真的看你哦比万物都宝贵，然后就让我们能够丢弃万事看作粪，为要亲近基督，为要得荣
耀。
你祝福晚上哦这一段时间的交通，哦再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
阿门。
接着我们现在的弟兄哦，把你属天的奥秘哦诸多属灵的宝贝，
主啊，
哇，我们这些目光短浅的人，哦，需要你从上头来的启示，哦，需要来再张开我们的眼目，
哇，
让我们哦有分辨的能力，让我们有欣赏的能力，让我们有爱慕的心，晚上哦就愿意进入这个交通中，再接受你的工作，而且我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做同伴的，都仰望在你的手中，哇，施恩给我们。在这最末后的时代，
主啊，
没有沙盘石将近的时候，主啊，哦，再来做更深吸引的工作，
是的，
吸引的工作，
感
谢上面找到奉主耶稣宝贵的圣
名，阿门。
主啊，愿你在这个方式来接近我们，
主啊，是
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为了
我们的悲情下，
因为我们
心中实在充满了感谢，主啊，因为我们。看到我说你愿意与我
是的主
愿我们在一起和你亲近一个对象，
在
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切的东西，主啊，我们一切过来的地实在在我们上加的
阿们，
主啊，这是我们心里的盼望，主啊，我们知道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是我们将自己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
我们
知道你是何等慈爱的救主，
是的，主啊，阿门，主啊，是的，哦，主啊，主啊。
生命的亮光，生命的亮光，哦，说让我们放下这个大罪，
阿们，
主 在另一外再有所求。
阿门。
我们是在照你来的日子近了，看到我们自己向主来做
主啊，主啊。
但是我们晓得你胜过了一切。
阿门。阿门。
我们求你恩待。我们的不足，不求你自己用你复活的大能。
主啊，是的。
在有不多的日子。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力的站在这个
前面。阿门。
主不但是在外面的事，越是在里面，你都摸到你。
哎。
摸到你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
阿门。
满足我们，没有一点你可以吸引我们。
阿门。
恩待我们。
阿门。
恩待我们，你说在这个时候里头，就是让我们真是快跑的。
哦，是的。
我们见到我们全人和全，
哎、
不再保留自己。哦，求你
真
是做生命见证，主啊，对
你
听我们，要让我们生命老是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
再上
天，再
上
天，再
上
天，再上
天，再上天，
再上天，再上天，再上天，再上天，再上
天，
再上天，再上天，再上天，再上
天，再上
天，再上天，
再上
天，再上天，再上天，再上天，再上天，再上天，再上天，再上天，再上天，再上天，
再上天，再上天，
再上天，再上天，再
上天，再上天，再上
天，亚伯拉罕用他所把极大献上，也是因为你的爱吸引着他，也是因为你的荣耀吸引着他，他把极大献给你。如果不是你的吸引，他没有办法将极大献给你。
主
啊，我们真是需要你这样的吸引我们，我们就把自己毫不保留的献给你。我们真需要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在这里头，我们自己就是愿意站在我们自己。我来到你面前，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成就了
他的大事，
我们不愿意再跪下去，不愿意再不听不读下去。在这时候不多的日子里头，主啊，你得着我们，我们在这个极限的日子里面的人，我们在这个得胜的队伍里头，把你的荣耀献给我的主啊，求主啊，求你恩待，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蒙大恩，待我们的
恩，
主啊，求你就是用你的爱和真理来吸引我
们，我们
当如何来奋斗这条道路，
在
这里就来服侍你。在生命中来敬拜你，在生命中来感谢你，
阿
们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晚上再一次用你的话，
主啊，主啊，
能够摸到你自己的爱，
阿们
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把自己舍弃的力量，
阿们
求你恩待，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阿们阿们。愿主晚上再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主更多启示你自己的美丽，愿你吸引我们的心全然归向你，好在我们在地上迎接你回来的时候，不仅是迎接你是我们的君王，主要更多迎接你是我们的朋友，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被称得上是王的朋友，如同巴西来是大卫的朋友一样，就我们匍匐在你的跟前把敬拜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你，阿们。我们继续来读希伯来书，我们看，请弟兄姊妹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从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九节，我们先把这一段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五到二十九节，我们同声来读哈。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他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 受到感恩，叫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上次交通道啊，从第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的话呢，那是希伯来书里面的第五次的警戒，是警戒的话语。那这一段话呢，哈，弟兄姊妹，里面呢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的提醒。我想主要的大概是四个点，我们稍微再把前面的稍微复习一下啊。就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呢，当我们信心的眼睛啊，一旦看见主的之后，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会有一种望断的一种经历产生。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所以因此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警戒我们，我们应当啊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呢。我们因着看见，在信息中看见我们的主，那你对所有一切事物所产生那个妄断的这种感觉的话呢，它应该下面会有几样的事情出现啊。第一个呢，它就是说我们有所追求，这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啊，一个真正信心建立在主身上的人，就像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说的这些信心的见证人一样，当他们的眼一旦看见基督的时候，他们就应当有一种的追求。所以这段警戒的话从开头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所追求的。这里比方说他刚刚讲要追求和睦，追求圣洁啊，这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的。然后第二个警戒告诉我们说的，不要失去啊，有一些东西不能失去。如果你真正是里面看见主的话呢，啊，你妄断这一切所有的事物的话呢，你也有积极的面的东西的追求，并且这些东西不能失去啊，不能失去神的恩啊，这个不要沾染，要独根生出来啊，那不要丢弃那个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在属灵生活中间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经历。然后呢，第三个重要的点啊，就是他提到两座山，一座是西乃山，一座是锡安山啊。那他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西乃山和锡安山呢，代表两个不同属灵的境界，就证明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看你活在哪个境界的里面。今天我们已经来到新约的时代，我们应当活在锡安山的境界里面。但是呢，很可惜，因为很多神的儿女们呢，缺少这种里面对基督的看见和认识，结果人就活在锡乃山的境界里面。啊，这个锡乃山呢，看起来好像是可以摸的，对吧？他说你们不是来到那个能摸的山，好像是能摸，其实是不能摸的，因为我们知道这座山呢。主已经讲过，凡摸到的人都要死啊。那今天呢，我想弟兄姊妹，西乃山所代表的是一种外表的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啊。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所追逐的还是属于这种外表事物，或者是出于肉体的，是出于个人的行为的这些的东西。那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哈，我们不能把它弄混啊。基督徒的生活是有行为的啊，是有表现的，但是呢，在新约的时代中间，一切都从里面出来的，是因为你看见了主，你认识了主，你得着了主，你享受了主，而有一种的行为出来，这个是对的。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上的那种道德、那种宗教式的这种追求外表的事物呢，来代替这个，所以这两件事情你是不能混淆的。所以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如果你是活在锡安山的境界里面的话呢，这种境界呢，乃是从神的生命里面那从神的计划、神的荣耀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情形。如果你活在锡乃山的境界里面呢，看起来好像也是跟神有关系的，但是呢，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光景。所以基督徒啊，要明白这个属灵的境界上面的不一样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上次呢，我想我们对于这个点呢，我们也有了一些的交通。那到了二十五节这里开始啊，还有第四件事情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那么主要的点就是说呢，神要那个让那个可以被震动的事物统统把它震动掉，而叫那个不能被震动的东西怎么样把它保留下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今天地上属灵生活来讲也是非常的真实的。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的里面呢，他要做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这里开头说啊，他说你们总要谨慎啊。这个谨慎呢，就告诉我们呢，要非常非常的这个小心啊。他这里的话呢啊，弟兄姊妹们，他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呢，在文法上面都是用现在时。这个现在式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是今天的啊，是我们目前的经历里面所应当注意的啊。那所以这是不是说指的过去的一些情况，而是现在就在眼前的，这都是我们需要这个非常谨慎。这个谨慎这个字啊，原文历史就是也可以说很仔细的查看，你要非常仔细查看啊，你要防备啊。你要留意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谨慎啊。谨慎什么呢？他说不可气绝的向你说话，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啊，这里呢告诉我们说呢哈、啊，要谨慎怎么样呢？谨慎要仔细谨慎神的话。这里的说话是他的原文是 talk， 就是说啊，神对我们说的话。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圣经呢是神所默示出来的言语啊，还需要圣灵呢再重新说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神直接对我们说了。特别神直接对我们说的这些话要非常注意，神是说话的神。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的留意一点的话，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你都会听见神对你说话啊，神在每一件事情上会对你说话。所以这个说话，神所说的话语呢，这里也讲到，也是他的声音啊，弟兄姊妹，我们能分辨什么是神的声音吗？能分辨什么是主正在对我们说话吗？这对基督徒属灵生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我们都晓得，我们一蒙恩得救啊，我们就从圣灵重生，我们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其实就是主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这个生命是活的。所以他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是不断的会对我们说话，有种的声音的啊。所以希伯来书讲这神的声音，摩西啊曾经在西乃山上从外面听见过神的声音啊，他的肉身耳朵听见过神的声音。那今天呢，神的声音是在我们的灵里面，神对我们说。我相信最刚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都可以分辨神的声音是跟一般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啊。神说话，那么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间一个重要的引导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哈、啊，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啊，违背天上警戒我们的话的，那更是严重啊，那意思更是严重。那这里呢，我想中文的翻译上面来讲啊，我们需要有一点稍微的解释，因为他这个陶醉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呢，就是逃脱的意思啊。英文它是用 escape 啊，是逃脱的意思。它不是说逃罪，不是我们犯了什么罪啊。弟兄姊妹们，就是告诉我们说呢，你没有一个人，如果神今天对你说话了，你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得了的，你脱不了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哈，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说的话呢哈。那些警戒他们，神是借着摩西传递神的话，对不对？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神说话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有两种不同啊，摩西是传递神的话，主耶稣就是神的话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吧？所以呢，今天呢，神不是在借着间接的人跟我们讲话，神乃是直接对我们说话。这是新约跟旧约很大的区分。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是借着人传递了这个神的言语，新约时代中间呢， 神乃是从他的儿子直接对我们说话啊，这讲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了。然后今天我们也会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听见了，不是很多道嘛，对不对啊？我们看了很多的书啊，我们读了听了很多道，不是也是人神借着人对我们说话吗？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这种的说话，这种的接触，还是在第一层的关系里面。今天呢，新约时代要进入第二层啊。比方说，你说听道的时候，你可能听的一整篇道呢，里面呢可能有几句话呢，圣灵在你里面重新翻译啊，那就是神对你直接说话了。那个话呢，比你说听见那整篇的道还要来得重要啊！所以基督徒是需要听到，因为神的话对我们来讲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就好像我们读圣经一样的，你读了整章的圣经呢，可能有一两个字开始发光了啊，有一两句话在你里面产生力量，那么那个是今天主对你说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旧约的人他们没有我们今天新约这种经历，他们只能在外面听见摩西传的话语啊，只能听见那些祭司们在那里解释神的话语啊，听见那些文士啊，这些人呢重新把主的话做一个定义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外面人的解释，他们里面呢没有圣灵，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跟旧约的情形不一样。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很可惜，他们呢听到的时候只把外面的耳朵开了，里面的耳朵关住啊，这样的话你就没听见里面的声音。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呢，认真来讲，听到的时候啊，这个是外面的耳朵要开，里面的耳朵也开啊，整个通通打开的，要这样。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能听见一些神在你里面直接对你所说的话。就像你读圣经的时候一样的啊，你是两面都要开的，不仅外面的眼睛在读，里面的眼睛也在看啊。那么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圣灵在你里面的一种的给你一种的启示啊。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经历应该大家都很平常的。所以有的时候像一些弟兄姊妹讲啊，上次那篇信息里面的有几句话是对着我说的。然后呢，他在解释这几句话的时候呢，跟那个讲的人呢好像一点也不大一样啊，你就感觉不一样。为什么呢？又是经过了圣灵在你的经历里面对你说话，这个话变成你的经历解开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重要。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呢，那我们呢在这里哈，可以直接的听见主的声音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啊在主面前所有的这一个福分啊。他说呢，如果你今天呢在旧约时代中你弃绝了这个神的话啊，你逃脱不了的，你到新约时代之中间你更逃脱不了的，因为这个话是直接说在你里面。那么不能逃脱什么东西呢啊？我看了好些不同的人的，他们有不同的解释啊。有的人也是就是按照中文字面所讲的，不能逃脱不了这个罪，因为旧约时代中神把律法颁下来了，如果你违反律法的话呢，这是不得了的得罪神的啊，那是大罪，对不对？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神的标准更高了啊，所以你如果得罪这个标准的话，那这个定罪就更厉害了。那弟兄姊妹们，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个话呢上下文把它仔细的读一下的话呢啊，到26节说哈、啊，他就把这个转变一下，他说他变成他的声音，他的话变成他的声音啊，就是主的话是一种声音，对不对？好，这个声音呢有什么一种作用呢？会震动的啊，会震动人里面所有的情况。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哈、啊，这个那这里的陶醉呢，这个逃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逃脱不了神话语的一种震动。也可以说呢，神用他的话语来震动，这个哈、啊、是在经历上面的一种实际的一种解释。的确，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我们生命中啊，如果你有过这个经历，你就知道了。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中间，比方有的人有些罪，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有一些这些 这些平日里这个摆脱不了的一些的脾气个性这些东西啊。但是很奇妙，神在你们一说话就震掉，是不是这样的呢？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像比方说我要举浅显的例子啊，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读高中，那跟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在我们信主之前呢，你知道这些就像美国这些孩子们，他们很多时候会喜欢讲这 B word， 你们讲的什么，就是这个坏话，不好的话，脏话。那时候我们跟年轻孩子们在一起嘛，大家这个习惯了耳濡目染，对吧？别人讲我们跟着讲啊，这个很奇妙的，也没有人信主之后也没有人教导我说你这些话不应该讲啊。有一天呢，我在那里哈，这个好像忽然里面有个感觉，就说你现在蒙恩得救了，你是基督徒，这些话不应该讲了。哦，我在被提醒啊，我是基督徒，不应该讲这个话。但是很奇妙，弟兄姊妹们，这个话一进来啊，从那天开始起，我就再也没讲过。弟兄姊妹们，这个叫震动，就把它震掉了。啊，哎，的确，主的话有力量。你今天如果是听见外面人的教导，我再说啊，弟兄姊妹们，新约时代中的圣徒不是光是外面的耳朵听见，要里面的耳朵听见声音，那个才有力量啊。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听的都是外面的东西，听不见里面的声音。那这个也告诉我们啊，你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曾经讲到，在使徒们指责那班犹太人说，告诉他们说，你们每个主日、每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在那读先知的话，对不对？诵读先知，但是没有听见什么先知的声音啊 ，the voice of the prophets， 你没听见。就指明原来在先知的信息里面呢，有一个 voice， 有个声音在里面啊。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人讲到呢，可能你讲了很多的这些外面的东西，没有多少神的声音在里面，所以我们听得变成一种知识道理，听到头脑里去了，对不对？是一种头脑知识上的一种享受。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稍微内行一点的话呢，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要听那个道里面的神的声音。如果那个道里面有神的声音在里面，弟兄姊妹，那是好道，那个才是在我们生命中才能产生真实力量。所以那些话一进来，弟兄姊妹，我们整个里面的情况就会有一个大的改变。所以今天呢，神是用他的声音呢来做震动的工作。这里告诉我们说呢，旧约时代中间呢，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啊，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曾经产生过大的震动啊。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神的那个话语震动到一个地步，甚至到最后把整个以色列国都把它震掉了，为什么呢？变成犹太教，是吧？当他们一形成犹太教的时候，神的话语整个把他们震掉，所以呢，旧约结束，神开始带进新约的时代。那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啊，主说呢，我再一次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他说这再一次的话指明什么？所有塑造术都要被挪去啊！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呢，今天呢，神要把我们呢，这个从对主耶稣基督这个依赖的这件事情上面啊，那么神要做一个厘清的工作。凡是你依靠的不是基督，在基督之外任何的事物，神都要把它震掉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你不要说今天哎地会震动，对不对？我们想天不会震动啊，所以现在人呢一直想要这个发明这个火箭上天，他们想哪一天呢地球不在的时候，我们跑到别的星球上面还可以存在，对不对？弟兄姊妹，不，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不仅这个地球现在被震动了，整个天地都要被震动，所有的受造之物通通要被挪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在主之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觉得是可依靠的，那这句话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靠得住的啊。神今天要把所有能震动的事物怎么样，统统把它震掉啊。所以从这个经历，这句话的教导里面啊， 弟兄姊妹们，我们啊要领会一件事情，今天呢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无论是教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生活、社会生活啊，就等于说发生了一些事故的时候呢，可能神就在那做震动的工作啊。所以那个能被震掉那就让它震掉，哎，你不必难过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呢这个环境一起变动了，就是我们的怨天尤人啊，我们总觉得我们运气不大好，就是不是运气不大好了，是神特别爱你，神总要把你生命中间那些不属于基督的东西把它震掉它啊。因为在侍奉上也是一样，因为姊妹们过去我自己短暂的这侍奉组织几十年的这个时间，我也感觉经过好多次的大的地震啊，每一次的震动哇，就看见一些东西被震掉啊。从前我们所依赖，你知道我那个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那个团体情况实在是很不错的。哎呀，那个在我年幼的这个心灵里面呢，我感觉说哈，我将来我整个的一生，我的生命，连我所有将来的一切的前途，都在寄望在这个家的上面。我觉得这个你看多属灵啊，多好啊，多美好啊！就姊妹们，我这个梦啊，还没有做过几年呢，他就起大地震了。结果这个一震动之下呢，哎呀，才发现很多东西都脱落了啊！从前我们以为好的、以为是的东西，通通脱落掉了。那个时候曾经在我们心灵里面产生过很大的一个震荡，带来很大的痛苦啊，所以常常流泪在主面前祷告啊，怎么会这样的呢啊。弟兄姊妹们，人所看的跟神所看的不一样，所以你今天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其实很好，弟兄姊妹，神还要把它震动一下说不定怎么一震动一下子啊，你以为都美好东西统统垮掉了啊。所以我这次到香港啊，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起来，我们说这几十年为什么啊，看见好多东西这个土崩瓦解啊，就怎么能？因为什么呢？神实在爱他的儿子，神实在宝贵他的儿子，神不许可我们用虚伪的东西，你知道吧？你把这东西粘到基督身上啊，你给他挂在主身上啊。你还在那里很欣赏呢，神一个弟子通通把他抖掉了，不行，我有基督，永是基督，除了基督之外神不要任何东西。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灵里面的眼睛得开，信心眼睛得开，能像那般信心的见证人一样，他们是真正注视基督的人，所以在他们的生命中间，他们不保留任何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他们的故事，我们就很清楚了，对不对？这个亚伯拉罕离开迦勒底的乌尔，神震掉他，到了迦南地的边缘，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这次震动啊，进到迦南美地里面的时候，一次一次的震动，到最后弟兄姊妹们，神好不容易叫他得罪个儿子以撒，100岁时候得罪个儿子，多宝贵啊，对不对？当他的整个心摆在儿子身上的时候，神说你要把你心所最爱那个儿子给我，又震动一次啊。因为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亚伯拉罕的生命炉火纯青，因为现在除了基督之外啊，里面再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啊，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是跟基督不发生关系的，弟兄姊妹们，神通通要把它震掉它啊，这是神今天在我们生命中，在教会生活里面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感谢主，把这个不能震动，把这个震动的把它震动掉之后，怎么样？使那个不能震动的怎么样长存？啊，所以我们一生的生命，弟兄姊妹们，都在神话语的这一个能力的里面，神要。把我们里面的光也练得纯净，所以在未来的日子，如果主在我们身上还做了什么震动的工作，把一些东西把它震掉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我们能怎么样，能有妄断的感觉啊！你现在知道这个妄断这个经历是多么重要的啊 ！Looking off unto Jesus 啊， 那现在你就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一切的事物原来是神的手在这里所做的一个恩惠的工作。那么我们希望呢，主让我们呢能够早一点的醒悟，如同旧约圣经里面那许多见证人一样，他们的醒悟，也如同在新约时代中历史历代教会中间那些圣徒们的醒悟。弟兄姊妹，当他们真正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把这外面的东西啊，神还没有震动，他们就自己先丢掉了。那弟兄姊妹们，他们就很能清醒的跟随主往前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么即使呢，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这个看见认识不够啊，当神的手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仍旧仍存着感恩的心来接受。因为我们知道主在我们身上，他实在是何等的爱我们，他愿意让他儿子里面所有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他不要叫我们在一生的年龄中手中尽抓的都是一些必须坏的东西啊，不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对我们今天来讲，因为我们里面的看见不够啊，我们这些人呢实在又微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中的好多东西我们都还觉得很宝贵，有时候心里面知道这些东西啊，将来主来了你也带不去，还是很舍不得这些东西，还是觉得舍不得。那么所以有许多时候神要说话啊，在那边说话，神就借着他的话来震动一下。这个人很真的是有时候很小啊，我们有时候很小的东西就抓住我们了。我曾经跟你们讲过，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啊，有些弟兄姊妹起来做见证，主怎么样把他们生命中的东西拿取啊。有一个弟兄读台湾大学，他那时候打篮球打得很好，他台湾大学的校队啊，他几乎打到国手啊，这样的一个成。因为教会中间哈、那时候教会的光景很好啊，那时聚会的灵啊非常的荣耀哈、就很多弟兄姊妹们呢被主自己的荣耀所吸引所抓住。所以呢，他有一天他就起来做见证，流着泪做见证的，他说实在被主爱感动，他不应该花太多时间的，就是他应该好好的救主，所以他把他心爱的篮球把他丢掉。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一个人到了年龄大的时候，不丢也是丢了，是吧？今天回头再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小事情。那当年对他来讲是很重、很宝贵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弟兄做了更小的一个见证。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没有现在这些什么收音机啊、电子这些东西这么多的。我们那个读中学的时候，大家是用的矿石收音机啊，找几个矿石这么接的，就这么就你可能你们都不懂，那个时候我也玩过，那个找几个矿石这么接，哎呀，能听到你的声音好高兴。有一个弟兄他比较，因为他是成大读工程的，所以他做的比较好，所以他听了就可以听到很多音乐什么的。有天正在听呢，主就给他感动说呢，你花太多时间这事情上面。你看属于说话这个里面就起震动，所以呢他起来做见证了，做这么一个见证呢，主把他这个东西拿，他流着泪了，他流着泪。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根本都不值钱的东西了，对不对？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随着时间过来，你会看见很多东西从前我们所有价值的慢慢就变得根本没有价值。所以这个完全考验我们这个属灵的眼光。所以一个人真正看见永远的荣耀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主把这些东西挪去，根本就是很小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啊，他说旧约时代中间那些弃绝神话语的人逃脱不了，神说了话你就逃不了。今天一样，弟兄姊妹们，神如果在我们里面说了话，你也逃不掉，更逃不掉啊。可再一次不仅震动地，震动天。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应当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是 是我们唯一的满足，唯一追求的目标。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能看见这件事情的宝贵。我们不要觉得哎呀这些话太重了，那么难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价值吗？因为姊妹，如果你真正遇见主的话，是的，我告诉你，这一切事物都不能跟主相比的。所以这里哈，他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受造之物啊，就包括今天你眼睛所看见的这个整个世界，没有一样人事物啊，可以在神的跟前站立得住，能成为我们的依靠。所以这里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下面他就说，要使那个不能被震动的呢长存啊。所以这个一方面也对我们也一个提醒啊。如果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肯接受主的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这些的震动的话呢，啊，你背着这些累赘的东西跟随主啊，第一个，你今天走主的路走得不轻省，也走不好。还有呢，就总有一天这些东西要脱落。所以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呢，主再一次震动啊，怎么一震呢？我们本来有这么多的，怎么一震呢？可能就剩下这么一点点。哎呀，那我们真的很羞愧啊！所以愿主让我们今天就接受主话语的一个提醒，让我们有一颗心智，愿意让主在我们的身上做这个震动的工作。好，叫那个不能被震动的能够越过越多，能够，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哈在主跟前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他28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证明我们要感谢神了。今天呢，神已经把我们牵到一个什么呢？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度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国度的思想，这个荣耀的思想啊，我想我们在这里再提醒一下，也许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有些不知道啊。当整个人类的历史结束的时候，时间结束的时候，下面开始有一个所谓的千年国度，经过千年国度，然后再进入永远。所以圣经中啊，对这个国度有很多的话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应当注意这个国度的问题。我们知道那一个是属于基督的国，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的，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啊，那个国是不能被震动的。现在地上任何一个国也站不住啊，我们不管它是多强。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我想这几年我们这个感觉，我们天天做的过的是摇晃的生活，对不对啊？从前我们以为说，哇，这个国度是强大不能被震动的啊。911之后呢，没有人再有这个思想了。这个国度不仅是能被震动，小小的碰一下它就动了，并且动得很厉害啊。我们今天呢，生活在这个完全不安定的一种状态之下，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地上没有不能震动的国。感谢主，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只有这个国是不能被震动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跟世人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有一个大的福分，进入这个不能被震动的国。那今天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注意的就是神对于这个国度的一种要求啊。所以主激励我们呢，要竭力的进入这个国啊。所以今天我们既然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下面呢，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当感恩，第一个要感恩啊，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应该多有感恩呢、啊。我们得到的福分呢，已经是这个世界人所不配有的福分了，对不对？所以在基督徒生活中啊，要常常感恩。这感恩的意思是什么？反面就是什么呢？就少发怨言啊。如果我们还在那里常常发怨言，不满这个不满那个啊，因为姊妹们，我们辜负神的恩典，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蒙到极大的一个福分，我们不应该有怨言。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无可埋怨。即使今天我们遭遇的事情呢是很不顺利的啊， 很多事情都不如我们的意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不应该有怨言。我在学这个功课，从前我也不太认识，蒙了恩得救之后呢，有的时候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有时候还是发怨言，甚至批评论断这个，讲这个不配的那个。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是眼睛不够开启，所以当神开我们里面眼睛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蒙的恩典是何等浩大。即使今天呢，别人怎么样的骂我们，怎样的定罪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不应该有怨言。为什么呢？今天主已经把我们放在一个他儿子的这个丰盛的这个国度的里面了。哎呀，我们应当常常向玛利亚说，万代都要称我们为有福啊。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多的感谢和赞美啊，对不对啊？哪里还有时间还有去发怨言呢？你蒙的福气比别人都大，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福气你都没有。尤其我这些年我蒙主呼召出来侍奉主，我感觉主给我更多的恩典啊，我有什么好埋怨的呢？不应该埋怨啊。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还不是因着主给我们的恩赐外面的祝福，你要看见你已经进入那个不能震动的国，这是我们感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我们看见地上的光景在那里变动，看见我们环境上变动，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生活中产生变动的时候，我们里面怎样，人就要有感恩的心。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怎么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因为我们晓得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犹太人呢，正遇见巨大变动的一个时候。我们开头就讲到啊，主后七十年呢，罗马的这个太子提多啊，那么带着大军呢包围耶路撒冷，最后把耶路撒冷整个拆成平地，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面，把圣殿整个拆平。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晓得他们放火烧这个圣殿，烧完之后圣殿里面的金子通通融化，融化之后呢通通到石缝里面去，所以那些兵啊或者拿这些黄金啊，所以就把那个石头一块块的敲开，真的是应验主的话，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面。就怎么那对犹太人来讲是何等大的一个震动啊，是一个非常大巨大的震动。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就提醒他们说，你们既然已经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应当感恩。用姊妹眼前所看的跟里面所领会的这两件事情有个差距，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常常眼见的事物比较摸着我们啊，看不见的事物呢在我们里面好像影响没那么大。所以希伯来书作者特别提醒我们，用姊妹们，我们应当感恩应当常常感恩。不仅感恩啊，弟兄姊妹们，比较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第二件事情是侍奉，我们不仅感恩，弟兄姊妹们，还有要有积极的态度，要服侍主，抓住机会服侍主啊。怎么服侍呢？第一个，照神所喜悦的，所以在侍奉上面也有主喜悦的、不喜悦的事情啊。他说，既然说喜悦，就有不喜悦的啊。有些侍奉呢，你是为着自己的利益的，为着自己的名声的，建立自己的版图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啊，是不喜悦。或者你在主耶稣之外，你这个很多兴趣，你对主自己没什么兴趣，这种侍奉神也不喜悦。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上要追求神所喜悦的侍奉啊。那么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呢？罗马书第12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那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啊，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他儿子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不归给任何的团体，不归给任何的组织，也不归给任何人，乃是单单的归给我们的主自己啊。今天教会的侍奉的目的乃是朝着这个方向，这是神所喜悦的。照神所喜悦，然后呢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主啊。这两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呢，它跟别处的那些字都不大一样，它是单一的两个字啊。敬虔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啊，但在这里这是个单一的字啊。我不晓得它为什么用这个单一的字啊。因为我查不出它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意义在里面。但是呢，这个虔诚的意思是什么呢？ 虔诚的意思就是向神 Godliness、啊、英文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向神、啊我们呢在侍奉上面，什么叫向神呢？就在侍奉上要流露基督，不是流露我们自己，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感觉，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弟兄姊妹们，一切事物都尊重主，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让他在我的生命中居首位，在我的生活中居首位，在我的侍奉中居首位、啊、尽量的表现基督，让基督的形象能够彰显出来。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作者已经告诉我们啊，只有主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的显出、哎、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只有你从主耶稣身上看见神，所以神主耶稣是神完全的显露。所以真正的敬虔是指着主说的，今天呢主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那个就才是敬虔。这个敬虔不是外表的哈，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啊有这种宗教的这种思想啊，有的人以为说呢，像我们从前啊，我跟讲很有意思，我年轻的时候看见那弟兄们呢，他们这个跪着摆在敬虔的，都是一律的这个白衬衫、黑西装、黑领带，说你看看，所以弄到一个地步哈、啊，台湾那个调查局啊，以为这是什么帮派，所以后来特别调查他们的，对，因为出了这帮人奇怪。并且每个人都是拎个箱子的，其实里面是放的圣经诗歌了，里面那些东西。就后来那个调查局局长啊，就到我们聚会里面来看，感谢主，结果他得救了。并且他们成为很爱主的一家人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敬虔不是指的外表这个情况，我们要晓得在圣经里面，我常常讲。圣经中所说的美德和一些属灵的情况都是指着主说的，所以今天的什么叫做敬虔呢？你今天的把基督表现出来了，那个就是敬虔、啊、所以一个弟兄曾经跟我讲，他说你祷告时候要敬虔，我说那怎么叫敬虔？他说我表演给你看，我把就趴下来了，像那个回教徒的那种祷告一样，他说这个两个膝盖两个手啊，还有头，他说叫五体投地，对吧？要祷告，要敬虔。因为姊妹们，当然了，如果我们今天啊态度随便，这个当然是不敬虔，对不对？那这样做呢也不一定就是敬虔，你一定要是基督的表现啊。这个 godliness 我们知道是向神，是把神能够彰显出来啊。所以在侍奉上面，因为姊妹们这是很重要。还有一个是敬畏。我们也感觉今天哈、啊，在教会的侍奉上面，这个敬畏逐渐的消失，啊，因为受到这个世界自由风气的影响啊，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年长弟兄有一次他很痛心这样讲，他说现在啊，好像什么人跟主耶稣讲话都可以拍拍他肩膀，我们就在美国是 hello。拍拍肩膀讲话，好像跟主耶稣也是一样，你跟他拍拍肩膀。哎，我们提到主耶稣的时候哈、啊，很多人就是耶稣耶稣啊。当然，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用法，但是呢，至少在我们里面要有一个主的感觉，不是随便到一个地步，随便的称呼。就在教会里面，有时候现在因为环境实在太自由了，有的孩子们，因为美国人的孩子们叫爸爸就叫名字，所以一种世界的一种风气也产生着影响啊，那个敬畏的心没有了，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神是圣的，他是 holiness holy， 弟兄姊妹们，他跟我不一样的。你对神必须要有敬畏的心，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敬畏的心，我们就蒙保守。正因为我们里面缺少敬畏的心啊，就是我们就多多的得罪他。我讲这个话我也很惭愧啊，实在我们在生活中间很多事情真的是对不起我们的。我想主回来，我第一个，至少目前回来，我不能很快乐去见他，我会流着泪啊。求他的赦免，实在对不起他，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间对他里面的敬畏不够， 不过呢，这里他特别讲的这个经文是用在侍奉上，在侍奉上我们格外需要敬畏主的事，不仅生活上需要敬畏主，但在侍奉上更需要敬畏主的事。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在服侍上面随便呢，随便讲话了，甚至讲台上面随便乱讲话了，那真的是这个不是件好事情啊。所以这里呢，他告诉我们啊，我们既然得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已经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要感恩，然后怎么样呢？要用神所喜悦、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特别主要回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他非常重要。如果今天弟兄姊妹还没进入侍奉啊，你要快快的进入侍奉，不要把你那一千两银子啊，埋在地上，包着手帕埋在地上啊。主回来说我们见他，我们羞愧啊。就是我不说你们都是一千两，也许有人有两千两、五千两的，我不知道啊。你要尽量的尽你的功用啊。我们要抓住机会来服侍他。这个，那他最后他总结的话，他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姊妹们，这个哈，神是烈火啊，这句话的意思哈，我想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就是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同一位。不仅神在旧约时代中被称作烈火的神，在新约时代中间照样称为烈火的神。不过他今天对于神的百姓来讲，不同的情况是怎样？那个中保不一样。旧约呢，烈火的神跟百姓之间的中保是摩西，所以摩西啊自己来到神跟前战惊恐惧啊，他只能传递神的话语。所以人违背律法的时候呢，那个是碰见的是咒诅。那么新约时代中间呢，人我们基督徒神的百姓跟神之间的中保是谁？是主耶稣基督，是主的自己，他被称为施恩座啊。所以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摩西呢，他来到神跟前的时候呢，他自身难保的啊。但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一样，他可以担负我们所有的罪孽，他可以背负我们所有一切的光景。所以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呢，神成了慈爱的神，用什么烈火的这个审判是降在他儿子的身上。我们呢在基督里蒙到神特别的恩典。就有人说啊，旧约的神跟新约神不一样，旧约神比较严厉，新约时代神就比较慈爱。弟兄姊妹，不，在新约时代中，你看使徒们告诉我们，神人就是烈火的神。意思说，你如果不在基督里面透过基督的话呢，你跟旧约时代的圣徒一样，你人就是碰见烈火，人就碰见咒诅啊。这是可怕的东西。所以这同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啊，就是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同样一位神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烈火呢，它从某一些方面来讲的话呢，它是不留情面啊。我们的神是有原则的神，因此你不能把神看成老好人啊，那他是很容易欺骗的，很容易欺负的啊，因此一点都不是啊。神是烈火的神，如果你不在神的这个原则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你一样的碰到无情的东西的打击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是今天我们需要被提醒。今天所以我们蒙恩在神跟前，完全因为他儿子的关系，是因为基督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山寨，我们隐藏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你要躲过这个神公义圣洁的这个审判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的新约时代中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还有呢，这个烈火的神告诉我们啊，就是这个烈火呢是最后的考验。所以弟兄姊妹，不在乎今天我们呢你说什么，你说不算数的，那么你说完了，神把它放在火里面烧看看啊，如果经得起烈火的考验，那就算数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面，你看见有很多的基督徒啊，他们碰见某些环境的时候，他们不讲话，他们学习安静，学习沉默的神的跟前，并不是没有理由，他是有理的， 但是他不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最后的审判交给神。今天我们有很多神的儿女呢，整天在那里还是强争真理啊，争自己对，别人不对，对不对？你在言辞上、话语上占便宜，是一点都不会没有便宜，因为到最后在神的烈火的审判底下，一切都要被显示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侍奉中间啊，我们应当这个所应当注重的。所以今天啊，生活在这个时代中，人这样说那样说，这个都没什么关系。乃是说到最后呢，经过神的烈火情况的时候呢，如果他这个站得住脚，那个才算得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戒啊，所以这个叫烈火的考验。我呢，从前读这里的时候呢，我有三句话我写在这里啊，我最后把它读给大家听一下啊。这个烈火的考验呢，第一个啊，这个信职因管教改变而进入荣耀，这是我当时的一点领会了啊。第一个，信职因管教改变而进入荣耀。第二个，人是因恩典而达到不能震动，使得恩呢突出我们的。第三个点，侍奉是因虔诚敬畏而蒙悦纳，这叫做烈火的考验。弟兄姊妹们记得了，我再念一遍。第一个啊，信职因管教改变而进入荣耀。第二个，人是因恩典而达到不能震动。第三个，侍奉是因虔诚敬畏而蒙悦纳。 们。阿门。是的，主。亲爱的主啊。
我们感谢，我是那位施恩到我们，在我们不装好我们特别的身体，我要在这个拜托的时期中会有所见证。
有啊，
然后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每样都是很正的，我们没有一点点可以在心里上不能正的。我们原来的信主根本经不起任何烈火考验，只感谢你他的恩典好吧，我们就用恩典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我知道一切都是恩典没有一点点的可夸，连我们在这里蒙受你这样的大恩，不仅认识了你，你也承受了你的生命，也在你的恩典中坐教，为要把你的国度上哇，这是一个何等严肃的呼召，愿我们既然听你的话，听你的教，就让我们在今天的日子能够存虔诚敬畏心来做主，叫主你的托付，这属天的呼召意象能够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个人、我们的家，还有我们的聚会，都能够成为你的使用。
阿门。
就像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荣耀的见证。
阿门。
哇，这是你给我们的机会。
阿门。
这是你高抬我们。真是你把我们引进这个不能震动的国，让我们永远用感恩的心。不美丽的日子，
阿们
我要感谢你，今晚上上施恩向我们说话，我要经过我们所性情常摇动不能兼顾，求你兼顾我们，我们的眼光常飘移，不能定睛望，求你兼顾我们，我们的脚步也常常为偏离，不能持久向着那个标杆，求你来兼顾我们，哇，现在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做同伴，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一直走到路中，当重来的时候，让我们早些的回见，早些的淡清，多一点的喜悦，谢谢主，找到奉你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啊，
我也是。
阿门。谢主，是的，阿门，阿门，阿门，主啊，是的，阿门，阿门。阿们，主啊，是的，因着你的话，一方面我们感觉很惭愧，因为我们实在爱你不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实在埋了许多的软弱和失败，主啊，我们得罪你的地方也是何其的多，但是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永远愿意赦免我们，有一面我们也知道你已经把我们这些人摆在你的国度里面，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主 亲爱的主啊，这是你极大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只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更多的看见你。主啊，越多看见你，我们越多认识国度的意义，我们越多的羡慕能活在其中。亲爱的主啊，求你常常向我们显现。哦，主也给我们里面有柔软的心，能够更多学习顺服。亲爱的主啊，也让我们真是摆脱以往在言语上对你的那种得罪，叫我们能多多的感恩，常常有感谢的话从我们的口中出来。主啊，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我们感谢，因为我们所得着的福分，已经是这个世界上人是所不能得着的。我们并且你为我们预备将来的那个前途是何等的荣耀，我们因着这个，我们应当满足，我们应当常常欢乐，应当常常感谢，是吧？若是我们身上有败坏，我们有许多的软弱，主啊，即使我们遭遇别人的批评和责骂，都是应该的。亲爱的主啊，我们人就应该在你面前感恩，应当欢喜快乐。我们也求你让我们不放弃侍奉你的机会。主啊，时间已经到末了，让弟兄姊妹们个个都能进入侍奉。主啊，你呼召我们就是要叫我们服侍你。主啊，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按照你所喜悦的来侍奉你，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侍奉中多多的彰显你自己，也在侍奉中存着敬畏的心。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跟前，对我们实在是何等重要的提醒。主，我们知道你回来的脚步非常的临近。主啊，地上所有的机会很快就消失，主，愿我们能够抓住你所给我们的机会，利用短暂的时间进入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叫我们的心没有任何的犹豫。主，叫我们里面没有任何在你面前还在那里思考，还在那里为自己有什么打算。让我们的心爱你，把我们的全心都献给你，让你在其中掌权。亲爱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日你借着使徒们提醒那些在希伯来中的圣徒，主，他们经历那个大患难的时代，亲爱的主啊，这些话对他们有重要的提醒。今天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整个世界要进入大患难，主啊，但愿这些话对我们来讲能够产生更大的光，更明亮的光，引导我们，主啊，得着永远的福分，引导我们在你面前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